四世纪第十六章。那么十六章我给的题目是敌忽有忽，这个是抗日战争的时候蒋委员长的一个托另外一位徐兆麟先生他所写的一篇文章，意思是到底日本人要成为我们的敌人还是朋友哈。那我想如果从人间的政治和各样的情形来看的话，敌友之分真的是扑朔迷离，很难说清楚。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是敌人，今天的敌人明天可能是朋友，人间没有长存的事。但是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会，都能经验到我们的神永远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如果神要做我们永远的朋友，我们必须永远的信靠他。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求神这样在我们生活中做这样的工作。神的确是我们永远的好朋友，这没有错哈。不过各位回去可以看以赛亚书六十三章，那里有讲到神曾经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以色列人，常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但是当人不断悖逆的时候，使神的圣灵担忧的时候，神会转作他们的敌人啊。生活中我们有这位神是我们的朋友，神也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不断地成为他的敌人。用在参孙的身上，我们就发现这一位可以说从母腹中就归神的一个很特别的大力士，他实在好像跟我们众人一样，就是我们可以明察秋毫不见雨心，我们可以对很多世界的事上有很聪明智慧的判断，但是对最重要最明显的一件事，就是神的存在和慈爱永恒帮助我们，是我们永远的朋友，永远坚固的保障，永远得救的磐石，永远恩典的来源，我们却一点都看不到。甚至我们无故的恨神，我们不看不到神，我们不认识神。而你在许许多多不管是无神论或者是无神论的科学家，或者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还残存着这些老亚当夏娃在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的时候，我们真是要不然就是故意不认识神，忽略他，好像没看到他一样。他这么明显，他比一切都更明显，可是我们却看不到他，故意的不认识他。另外一个，他的慈爱是这么丰富，他的权柄是这么伟大，他的智慧是这么无可推诿的显在我们面前，我们却恨他。因为我自己在看到人对上帝的反应，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觉得除非在神圣灵的帮助之下，要不然我们就是冷漠的对待他，不认他，或远离他，或故意不看他，要不然就是恨他。尤其我看很多无神论的一些观点，或者是曾经经历过主的爱，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团体民族文化，曾经经历过然后在远离主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那种对上帝的仇恨和厌烦，实在不像是一个无神论。因为你不会对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有那么大的拒绝。可是我看很多西方的，就是所谓后基督教的一些你在那些最伟大的学府里面，不管是剑桥是牛津，或者是德国的海德堡，或者是美国的哈佛，你会发现好像常常对上帝不是不承认他，而是极大的仇恨。我们也会这样，我们会不认识神，故意的不认识神，我们会恨恶他，我们会对他给我们的慈爱做一个180度的扭曲，我们会把一切的荣耀和好处归给撒旦，归给木头石头所造的啊！你看我们在台湾这种情形是最多的，我们不知感恩，我们颠倒黑白哈。在参孙的身上你可以看得到，在他之前看得到，十六章开始你看到他又是这样哈。参孙到了加沙，在那里有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加沙一直到今天你都可以知道，以色列很多地方，你今天去以色列你会发现名字跟圣经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加沙这个地方还是 加沙走廊是兵家必争之地，到今天仍然如此。加沙在参孙那个时候是在非利士人的掌管之中，可是我们看到好像参孙始终分不出敌和友，他始终是喜欢跟敌人亲近做朋友，而且呢完全不是主耶稣说的爱我们的仇敌，而是体贴自己的肉体，而是出卖自己的同胞，而是否认自己的上帝，而且也是把自己从母腹中所领受的这个托付和意向置之脑后，完全不记得。我不知道这个人怎么会这样的有能力，事实上他不只是有体力，而且他有很大的智力，这都是我们疏忽的。你回想那个他能发明那么奇妙的谜语，你就知道他不是笨蛋，他很聪明。但是他的聪明，他的智慧，神给他的恩赐，就像许多其他的属灵，所谓的属灵人一样，或者蒙恩的人一样。所罗门后来也是这样。就是一直在颠倒是非。他为什么要跑到加沙去？他为什么要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他还想亲近他吗？他的教训还不够吗？他已经在十五章、十四章都已经经历过，非利士人是他的仇敌，非利士人务必要置以色列人和参孙于死地。就跟魔鬼务必要置你于死地，要欺哄你，要你的灵魂，要你的身体，要你替他效劳，然后像法老一样的虐待你，有的时候也像法老一样给你一些小小的甜头让你觉得愉快，其实是让你永远的受痛苦。可是我们始终在罪恶中没有办法看出来这个仇敌是这么坏，而始终喜欢去亲近他。我常常想到我们人像那个吸毒的人一样，或者好赌博的人一样，知道毒品对他不好，却是那样的不能跟毒品分开，知道赌博对他不好，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可是就是那样的被赌博勾引吸引，而且以此为乐。我们虽然不吸毒不赌博，但是我们对远离上帝的事也常常有一种自动的喜悦，对亲近神的事，因着十字架给我们的破碎和爱，我们常常本身是拒绝的。参孙还是跑到敌人那边去，虐待他、伤害他的敌人那里去。敌人可是非常清楚，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十六章非利士人的话里面，他们可是把参孙定位定得很清楚，敌我矛盾，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的手里了。哦，这三个我们都很有意思，他们看得很清楚。当然他们的清楚还是盲目的，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神是假神，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神根本不存在，没有能力，他们不知道他们如果能归向参孙的神，那才是真实的。他们不知道参孙在击杀他们的时候，其实是减少他们的作恶和罪孽和永远的刑罚。他们不知道，当然参孙也不知道，这世界上只有神知道。你在约翰福音常常看到，人不认识，人不知道任何的东西，人可能在神的一般恩典下知道聪明得诺贝尔奖，但是他越聪明越显出他的愚拙，因为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主，他没有看到这么清楚的恩典在他的身上。参孙又跑到上帝愤怒不喜悦的人那里去，而参孙喜欢。我们都有这危险，我们都有一种倾向，如果不是圣灵帮助我们，肉身都倾向于往神那边去，好像指南针一定是指一个方向，除非你用手扭曲它，除非我们重生得救，圣灵管理我们，我们成了顺服，成了习惯，否则就会走到错误的地方，然后也真是什么都看不见，就是会看到一个妓女，就是会看到不该看的，然后就是会盯上那不该盯的。你看到这很难避免，这个罪恶的世界 就像西方人说，你不能禁止鸟从你头上飞过去，但你可以禁止鸟在你头上做窝，你懂这意思吗？你不能禁止你看到一个色情的场面或图画，这太多了，但你可以禁止你脑袋不断的去想它，不断去看，但是这个也是在讲到我们人的软弱，我们就没办法禁止。我们可以看到的啊，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我们可以不看，但是好像很难不去想下去啊。这需要神怜悯我们。眼目的情欲从伊甸园就开始，夏娃看见那个果子，就违反上帝的道，然后他就与他亲近，他很快的就再度的。这是一个禁语，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拿细尔人，根本不应该在一起，不应该亲近，不应该去的。你看他就越去越近，越去越近，到最后他又在性上犯了很大的罪。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总是在性和食这两件神所造也美好的事上，但是因着人的堕落，常常成为我们犯罪更方便的一个管道。参孙也总是在这两件事上好像摆脱不了，当然我们可能也会承认我们也是很难摆脱这两件事的引诱。第二节，有人告诉加沙人，就是菲利士在加沙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西布伦前的山顶上。这两节经文不好了解。非利士人随时在盯住参孙，这个可以了解。当然，我们也是很遗憾的，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随时盯着我们。各位，神当然也随时看顾我们，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们早就通通灭亡了。可是我们好像始终看不到魔鬼的诡计，也看不到神的慈爱和警告。就参孙看不到那些，你到加沙是很危险的，你看到那妓女是很危险的，你跟她亲近是很危险，可是一步一步的参孙就越来越近。可是仇敌就很清楚，我们的仇敌来了，小心，我们要除灭他。如果我们对仇敌的警醒像仇敌对我们警醒一样就好了。下面我说不太容易了解啊，就是这可能写的非常简单，我们就要思想一下，把它团团围住。这个围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参孙来到加沙，他是不是就开始觉得旁边有跟着他的人？我希望你没有这样的危险哈，我希望你也没有这样的病啊，有病就是有那种什么被迫害幻想症哈。我碰到过这样的人，他到我们教会，他说很多人跟着他，他去 7-11 有人跟着他什么什么，哎呀，反正那很危险。但我想现在的社会，我们常常会有这种麻烦，这基本上都是罪恶，都是撒旦造成的，我们要求主帮助，答案也都是只有在基督里面。我希望你不要觉得有人在跟着你，有人在后面跟踪你。我也希望台湾永远不会有这一天，那才真叫恐怖了啊！就是随时看后面有没有跟着你。但是我喜欢看侦探小说，我知道那黑道啊这些人，他们常常需要学一件事情，一个是跟踪，一个是要甩掉跟踪你的人。有的时候你们看电影会看得到，我不知道参孙是不是随时有非利士人跟着，可能是。然后他我觉得也有足够的警觉性，知道有非利士人跟着他。参孙非常的聪明，这我们等一下再会有机会会再讲。但是我想他不想甩掉他们，因为他有恃无恐，他万夫莫敌，他几乎可以说刀枪不入，跟那阿克里斯一样。那个阿克里斯只有一个弱点，参孙大概也只有这个弱点，就是忘记了神。阿克里斯他的狡猾的那个地方是会致命的。参孙可能知道有人团团围着他，我的意思要描述那一段， 是不是慢慢有人越跟越多哈？我在小说里面都常常看到，就是说，侦探小说里面有人就说，嗯，跟另外一个人说，现有人跟着我，哎，你怎么知道？那部车已经跟了我们3公里了，这我们在台北啊，开车大概不会有这种事，因为也没有人跟着你。现在到处都抓猴的广告，也许开始会有了哈。参生可能知道，然后包围他的人越来越多，我猜他是不甩，他就继续做他的事情，是别人吓死了，赶快就逃了，也没有嫖妓的心了，他继续，然后可能包围的人越来越多。我说难解的就是，当参生继续嫖妓住在那个房间里的时候，各位，你要杀一个人或者你要抓一个人，而这个人孔武有力，你应该趁着他睡觉的时候去抓他嘛，这个时候是抓他最好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中夜在城门悄悄的埋伏啊？为什么在城外面埋伏？为什么不进去？然后说等天亮我们杀他。天亮参孙出来，头脑清楚，1万个人也进不了他。为什么不在天黑的时候悄悄进去把他杀掉？要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就这一段我不大看得懂。我自己的猜想，作者想要描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团团围住，有第一个目的是希望不要让参孙跑掉，就他们的团团围住是要不要让参孙跑掉。他们不敢在黑夜里去攻，要在白天攻。我想其实只是在拖时间，就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你去你去你去，没有一个人敢，所以就在外面等，等着错失良机。我觉得是这样来解读哈，要不然很难解读他们为什么不在黑夜的时候趁着黑夜偷偷的进去一刀解决嘛。你在大白天的时候，他孔武有力的时候就很难了。下面我就更不懂了，我们也可以想到是很简单的说法，就是参孙为什么半夜会起来，为什么要把这些通通都拆掉，你发神经病了。各位，这个是在描述参孙不可思议的力量的一个地方哈。你今天要把那个门拆掉啊，就是我们那个进门的那个门拆掉，各位，我看他请那个什么电工啊什么，半天好像拆了半天，然后都是灰才拆得掉。各位，那个时候城门照解经家讲的，有的说是好几寸厚，有的说是好几尺厚，那城门是上盾的，我想是非常可能的。你们看哈，这个自古工程啊，常常用那个很重的东西要把那个城门攻破，那可能真的有好几尺厚，他要严防别人的攻击嘛。你心里在修城墙的时候，最重要有个安城门，城门可能非常的厚，参孙干嘛把它拆掉了？可能有好几吨重，然后他要把它背上去，然后扛到西伯伦，然后扛到山顶，那个距离呢好几十公里，是爬到阳明山。各位，参孙背一个城门，好像拿一条手帕一样，很轻松的，好像溜滑梯一样就走到那里去。我问你，他干嘛这样？我只能说参孙够警觉。我认为这里的描述，第一个团团围住是非利士人不要让参孙逃掉，但他们一直等，我的解读是他们害怕，一直不敢攻，黑夜不敢攻，白天当然更不能攻了。可是参孙，我说他聪明的地方就是耳聪目明嘛，我想他很早就知道有人包围他，可能他在晚上跟这个妓女睡觉的时候，半夜，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他听也听得到，那真像猫一样，或像哪个听觉最灵敏的一样，他听得到城门外，各位是很难想象哈，他在房间里听得到，不知道几百公尺以外，隔着那么厚的城墙，城门外躲在草地里面的那些非利士人的讲话和声音吗？看起来他好像察觉到了。我的意思就是，参孙实在是一个 有神力的人，那个不只是力量大，而且听力很敏锐。他为什么要拆城门呢？我觉得是一个作者的写法，就是把重重的包围轻易的打开了，就他这样来描述他把那个包围打开了。为什么要拿着这些往上走呢？我猜参孙也是在警告非利士人吧，或者是也在吓非利士人吧。我拿这么重的东西放在我的肩膀上，这有点像，假如说我们拍电影的话，有200辆坦克车包围着我了，我出不去。200辆坦克车，不要说200辆坦克车了，200辆吉普车，200辆脚踏车，我都逃不掉。然后假如说我就把一辆坦克车放在我左肩，另外一辆坦克车放在我右肩，好像那个格列佛留那个小人国一样，各位，其他的198辆坦克车我想都不敢动了。参孙的力量太大了，如果参孙纯粹就一个行动不流一滴血然后冲出了重围，我觉得他也是够聪明了。他虽然有非常多的力量，但他不轻易的杀人，然后他就到山顶上。各位，这表现出什么？我认为这么详细的分析表现出参孙喜欢亲近仇敌，但是他发现仇敌对他不怀好意，他就很愤怒，但是很自制的，也很聪明的用一个办法杀出了重围，不是杀出，走出了重围。就可能这一次是他对非利士人彻底的绝望，他觉得我不能再做朋友了。但是不能再做朋友，也许他就不到非利士这个地方去了。第四节说，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力拉。大力拉是不是非利士人？我们不晓得。各位不要把他想成就是非利士人呢。从他跟非利士人打交道来看，我看他还不一定是非利士人。在这个梭列谷，也不是非利士人很有势力的地方。我们的生命不可能不服侍一个对象，我们的生命不可能不喜悦一个对象，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没有所依附、喜悦、帮助。各位，神造我们的时候，人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神造我们的时候，要我们跟两个东西发生密切的关系，一个最主要是神，我们需要单单的依靠神，喜悦神。我儿将心给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神造我们，要我们依靠他，要我们喜悦他，这两个不一样的。神要我们依靠他，喜悦他，包括在服侍、在赞美中依靠他、喜悦他。另外一个就是人，其实还有第三个，就是物。因为人事物也是神所造的，神在这其中都彰显他的一切丰富。神要我们在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的时候，甚至在整个世界做的每件事当中依靠他、喜悦他，就跟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说主，谢谢你赐我们饮食。我是不知道你对这个谢饭有多少真实的那个反应哈，你真应该在吃每一口饭的时候，哇，这这么好吃，真是感谢主给我这种味觉，给我这，你去数算那个东西里面的恩典，真是很丰富啊。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没那么好了，所以这个胆固醇那个什么东西不太能吃，哇，就真是怀念以前，这也可以吃，那也可以吃，感谢主啊，现在可以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就啊，才感谢越来越多，实在是很奇怪的事情啊。你知道上帝的恩典很丰富， 你神要你知道，神要你享受他，神要你依靠他，神要你侍奉他，不是他有需要，而是你的受造就在这里面得到了满足。如果我们全心的信靠主，全心的喜悦主，以主为乐，全心的跟随主，我们就会在跟人事物，这包括环保，包括家庭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得到一个正确的管道。因为人爱神，信靠神，喜悦神的道路、法则和他的恩典，我们就对人、对自己、对周围的人事物和工作有一个恰当的态度。各位，但是如果你没有把神当作你独一的爱慕、喜悦、遵行、敬畏的对象，你就会在人间制造偶像，你就会不断的追求其他的东西，成为你喜悦甚至麻醉你，你成为他的奴隶。各位，神以外的任何东西，国家、民族、金钱、女色、男色、理想，高贵的也好，低贱的也好，庸俗的也好，非常超脱的也好，只要它不是神，任何一个东西啊，包括我常常想讲的自由啊、爱情这些很棒的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喜悦、追求、侍奉、敬畏、爱慕的对象，通通会引火焚身。政治上的理想、朋友，这些都非常好。各位，其实吃喝玩乐、性，这也非常好。我不觉得什么自由那些东西就高贵的比性要高贵多少倍，没有，通通都是受造的，通通可以美好。科学、文化、文明都美好，但是你不把神当作你唯一的喜悦、爱戴、敬畏的对象就糟糕了。参孙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所以参孙也有极大的渴慕，跟你我一样，我们心里都渴慕，表现出来常常就吃啊、性，这两个是最明显的，其他的政治上名誉、名利、富贵也是我们追求的。参孙不能没有爱的对象，你也不能没有爱的对象，参孙不能没有信靠的对象，你也不能没有。你没有信靠、爱慕上帝，你就会找其他的，那就会伤害你。参孙就败在这个女人的手下了。以前没有人这么迷他，这个大力拉很迷他。你看，非利士人没有放过参孙。第五节，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哄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的银子。”啊，这个圣经写的非常简洁，这是交，这是谈判。从这里的谈判，我再一次觉得可能大力拉不是一个非利士人，就是他没有说你要发挥同胞爱啊，要发挥色戒里女主角的精神啊，去引诱那个谁谁谁啊，哈、啊，当色戒的结果相反，他失败了。非利士人知道参孙的力量，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克制。他知道这是一个秘密。事实上，四世纪里，你可以用很多东西来描述四世纪里参孙的故事，就是谜，这是你们上个礼拜讲过的。这个谜，参孙给人家谜语。参孙为什么这么喜欢亲近敌人？参孙为什么这么好女色？上帝为什么要拣选参孙这样的人？这些都是谜，这些的答案其实在圣经里都有，不过我今天不去讲它了。今天我们就讲最简单的一个谜，参孙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个谜跟前面几次你们看到谜一样，看起来好解，其实不好解。各位，参孙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我看参孙非利士人大力拉到死都不知道，很多基督徒也不知道。你的答案、我的答案、参孙的答案、非利士人的答案、大力拉的答案，大概就是因为他的头发。错了，各位，你把头发留到 拖到地上，我也不相信你会有力量。头发不会给人力量，头发是一个象征，跟我们今天的圣餐一样。当他不理头发的时候，象征参孙对上帝还有依法之间的关系。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圣餐里面的经文，前面讲到女人要蒙头，因为他讲说头发是服权柄的记号，原文是权柄的记号。我们倒不要太看重那个头发啊，这个世界每一件事都可以成为你跟神相连的一个关键。读书、结婚、洗头，大事小事通通是在这些事上敬畏神，好的无比，远离神真麻烦了。所以答案并不是头发，但是有那个象征性的意义。他们提出，他们给很多钱，这个钱是巨额的钱。很显然，大力拉这个人没有爱情，没有感情，也没有任何国家民族的感觉，他只是见钱眼开。他很聪明，他不被任何事所捆绑，但是他跟任何一个不认识上帝的聪明人一样，他也一样被情欲捆绑。大力拉的下场我们不知道。我看过写参孙的东西太多了，包括那个瞎眼诗人 Milton 啊，那个也被翻成中文了。他写参孙和大力拉歌剧，有一个歌剧应该是古诺写的，也是参孙和大力拉，那里面有非常动人的那个女高音，也有画画这些。我们不知道大力拉后来到哪里去了。我看过一个小说，希望最后那个整个城楼瘫的时候，大力拉也在其中被压死。但是我想，以大力拉的灵巧，恐怕他会逃过的。不过你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最后上帝的审判会临到他。我也觉得他很可怜。大力拉这个女人，她的魅力是非同小可的，真是不简单。就如同参孙的力气非同小可，也是不简单。就如同我们看这世界上，其实你我每个人，即便我们不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即便我们不是亿万富翁，即便我们没有那么大出名的时候，各位，你我每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极其尊贵，极其奇妙，我受造奇妙可畏。可惜我们都用错了。大力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非利士人的手里拿了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般，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好，对不起，我读下去好了。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好，然后到第十五节，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里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好，我们先看到这里，下面这段又是很难理解，比刚才那个包围围城还难理解哈。请原谅我，这个要讲的稍微露骨一点，但是我相信这样解没有错哈。参孙跟大力拉很好，然后大力拉说拿到了钱以后，不是拿到钱了，可能有一些头巾了，后面钱更多。参孙大力拉就说，我要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有力气。不，他不是说我要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有力气，更重要的说，人怎么才能克制你，才能胜过你。当然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啊， 就是我知道你那么有戾气，然后把那个戾气的根源封锁掉了，我就能克制你了。那参孙先说七条未干的心绳子，那么大力拉就拿了七条未干的心绳子把它绑起来了，然后大力拉说：“哦，非礼士来抓你了。”各位，你是参孙，参孙不是笨蛋哦，他能想那么棒的谜语哦，他不笨哦。你是参孙，有个女人说：“哎，怎么样才能把你绑了不能动啊？用七条绳子绑就好了。”然后你醒来，他一叫，你醒来一看，哎，七条绳子绑着我。然后当然你是骗他的，睁开了。下面一件事你会做什么？各位，你会大怒吗？大力拉，你什么东西？你套我的话，你说用什么办法可以克制我？马上你就用那个办法来克制我。幸好我没有被你骗过，要不然我今天不死了。参孙应该大发脾气，各位，参孙没有大发脾气，大力拉大发脾气。大力说：“你骗我！”哎，这话当然也是真的了，不骗我现在都死掉了。你骗我！哎，参孙还要赔不是，跟上次一样。哎，他老婆诓哄了他，把那个谜语骗出来。参孙还要带一只山羊羔去跟他老婆赔不是。哎，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公理啊？各位，没有，因为我们都在糊涂当中。从一开始我们敬拜那假神，我们不爱那真神。约押责备大卫：“你爱那恨你的，恨那爱你的。”这个话把它扩大在某一个层面，我们对人对事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对神看错了。在他的恩典中，我们就不断地做最荒唐的事，最背理的事。当然很多时候神的一般恩典托住我们，但更显出我们不信他的顽梗。好，然后大力拉再来一次啊，你骗我，现在告诉我。然后参孙没有发脾气，然后说啊，再用没有使用过的心绳捆我。这大力拉也是利令智昏啊，各位，利可以叫我们很聪明，利也叫我们很昏啊。大力拉说：“怎么样捆绑你？七条未干的青绳子。”其实大力拉稍稍查考一下历史就知道，上一次犹太人就用两根青绳子捆，青绳子捆参孙，结果没捆住嘛。大力拉大概是个荡妇，不读书的，不知道这过去的历史。各位对不起啊，这是三章一章章下来，你不要以为说哦，这件事完了，过了二十个钟头或两天就是下一件事，这总共有二十年呢。我们过去的三周是二十年，天上三周，地上三周，天上是二十年。就这里面可能事情已经隔很久了，上一次犹太人捆绑的时候，但大力拉应该知道一般绳子根本绑不住的，上次就是用青绳子，然后这一次是第一次用七条青绳子，然后再用第二次是两条新绳。你想也知道嘛，七条绳子力量大还是两条大嘛？大力拉姐就笨笨的用两条绑他。然后我说参孙听觉很灵敏的，他跟妓女在一个房间里能够听到城外有一大堆人埋伏，这一次卧室里面搞不好床底下就有一堆非利士人，他居然没听到啊。然后又一次，哇，参孙又被大力拉骂，欺哄我，向我说谎，现在给我说出真话来。参孙呢也是很有想象力，头上的七条发柳，各位你知道参孙因为不剪头发的嘛，所以他跟现在台湾很少看到了哈。我小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女孩子绑那个辫子，那个辫子留得好长，现在好像都是要不知道做洗发精广告还是怎么样，就是要甩来甩去的那个辫子，那个有些大姑娘的辫子很漂亮很长哈。我们小时候顽皮还喜欢扯人家的辫子，参孙辫子比谁都长，因为那个是留了一辈子的，而且比谁都粗，有七条。 禅师你想到，你把我的七条头七条那个辫子啊绑在织布机上，他还说与纬线同织，用橛子钉住。他真的也是有想象力的，这样绑人。各位什么时候这样绑头发的？我们绑人家是脚镣手铐嘛，你绑过头发，你看过有人用脚镣手铐绑你头发吗？那么细。他想得到，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他在玩火，因为这越来越接近他的秘密了，是头发。当然仍然不灵啊，山村就跟小姐甩甩头发，哇，整个的菲利斯人都死光了。禅师又被骂了，你不爱我啊。各位这句话也很熟悉哈，你都不爱我，都不给我这个不给我那个，你不跟我同心。各位我要说的是，为什么禅师那么笨？我觉得对不起，这是我要抱歉的地方了哈，不大好听，但是我自己觉得应该是这样。解经家一般仔细一点的也会这样说。我觉得大力拉在套参中话的时候，不是我们从字面看到的说要你力气怎么这么大，怎么才克制你。我觉得大力拉是在讲性爱的话。
哎呦大力你好有力气哦。
好，下面那些就不要去讲了哈。然后说我要怎么办才能对付你，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因为你也只有用这个意思才能了解，这样参僧听了就很得意嘛。哦，我这真是男人的哈。所以他才会讲，要不然的话他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他很得意忘形的讲这些话。当然了，这样的解释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力拉的卧室里那么多菲利斯男人，就参僧应该还是很火大，难道就是被大力拉这样的内功哈，或者是内言内语哈骗住了？好，各位说起来是笑话，其实都是带着血泪的，因为这是我们的经验。我们不断在魔鬼的欺哄之下，虽然神一直保守，我们还是不听，我们还在玩火。天天讲天天讲，讲到最后参僧就十七节把心里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变软弱像别人一样。各位这句话我说错当然也是对的，错在哪里？就是不是头发给他力量。对在哪里？的确头发一剪了他就没力气了，后来头发慢慢长长他又有力气了。但是各位我希望你能注意，刚好我们今天讲圣餐，就这饼和杯，我想不能纯粹讲只是一个象征，就如同头发不能纯粹讲只是一个象征。这里面表达了一件事，当参僧没有把这秘密讲出来的时候，他对上帝还有一点点的敬畏，他对上帝给他的要求，你是一个拿西尔人要守住，虽然所有拿西尔人的规矩包就是三个，一个不可以接触尸体他接触了，一个不可以接触葡萄他接触了，其实还有以色列人的所有规矩不可以跟外邦人来往，他通通违反了。他目中无神，他心中只有性和食物，他只有我要怎么满足自己就好，他不知道他是上帝的事实。这二十年你没有看到他一次审判以色列人，那是事实的工作，你也没有看到他一次带领以色列人打击非利士人，这也是事实的工作，从来都没有。对，神仍然使用了他，就像罗马书第九章，各样的东西都是上帝的器皿，不过你是在顺服悖逆中成为他的器皿，那是你的选择了。参僧最后就把秘密讲出来了， 十八节很有意思，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大力拉前几次圣经上没有讲这句话，这次大力讲的这句话就是大力拉知道那是真的。敌人有的时候比我们还清楚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有的时候敌人说的话比那糊涂的基督徒说的话还要更真实更美好。好，再来一次。于是非利士人首领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这讲的也生动极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前几次不知道有没有带银子，因为前几次他们还没把握，这一次大力拉一定信誓旦旦绝无问题，你们一定可以逮到他。第十九节，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剔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于是大力拉克制他，他立即就离开他了。我自己认为这里面也有很强烈的性的暗示，克制还有在膝上睡觉。当然我们也不会说是性爱叫参孙没有力气，如同我们不会说发绺不会叫参孙没有力气，但是我们会说这都有关系。神用他的话，他的灵创造了世界，物质是不能自生的，不能自生的，物质甚至不能自灭的，只有神的话，神的灵叫他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灭，他就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灭。但是物质是神所造的，是可以显出神话语的功能，圣灵的大能。所以我们的肉身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细胞，每一根毛发，也都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也可以显出上帝的正义。大力拉说，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属灵的意思，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属灵的讽刺，他从睡中醒来，他灵里已经沉睡很久了，他开始要看见，看见的仍然不多，但他开始要看见，他从睡中醒来，他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很多人都说这句话是圣经最悲哀的一句话，教会牧师传道人我自己有的时候都是在很得意的时候，因为还有力气啊，还能讲道啊，还能做这做那啊。神的恩典不会因为我们人犯罪立刻就收去，吃的日子你就死，可是你看亚当夏娃没有死，因为神有极大的宽容和忍耐，要再给我们机会，可是我们常常不用这样的机会悔改，用这样的机会积蓄愤怒。下面也是，如果是电影会写得很逼真，小说现在小说也会写得很逼真，圣经把这一段可怕又可怜的删去了。哪一段？参孙没有力气了，以前他活动一下筋骨，所有的非利士人都变肉饼了，现在这个人，这个大英雄被抓住了，他没有力气了，他跟一般人一样了，非利士人很轻易的把他抓住了。更残忍的，如果现在电影大家都会演出来，非利士人把眼睛挖掉。各位，他第一次的犯罪在14章，他看见一个非利士女子，14章第1节，眼睛叫他犯罪，就如同我们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常常叫我们犯罪，叫我们离弃上帝。不知道什么时候挖掉他的眼睛，在绑住他的时候，非利士人对他的羞辱、欺凌、击打，不知道有多少。这一幕我很想想一想，但神的怜悯把这一幕删去了。但是告诉我们，挖了他眼睛。为什么挖他的眼睛呢？为什么弯掉他的眼睛？因为 你看不见，看不见要消灭你总是容易一点，要控制你比较容易一点。飞蛇很毒哎，挖掉眼睛就叫你做最初的功，你还可以做功吗？以你以前的神力，你可以替我们做很多的苦功嘛。但挖掉你的眼睛，你无路可逃啊！你看他们也没有挖掉他的耳朵，因为一个奴隶需要有耳朵听命令。但一个奴隶，如果是最低贱的奴隶，可以不要有眼睛，他逃不走。带他到加沙去，这是在加沙他曾经发过那么大的威严的时候，用铜链拘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这里我也只能用属灵的意思来推了，我再一次说，我不认为是头发叫他有力量或没有力量，但是头发是一个跟神有关联的一个过程。当他头发渐渐长成的时候，是长长的时候，是不是也表示参孙在牢里的这一段时间开始渐渐的，可能他有史以来没有过亲近上帝，以至于他有力量。23节，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我已经说过这是错误的，大滚不是真神。我们在后面的撒母耳记可以看到，大滚伏在耶和华面前，手脚都断裂，所有的假神都必如此。但是人愚蠢，非利士人也愚蠢，他们以为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的欢乐不久就结束了。因为如果甚至大滚把仇敌交在他们手里，大滚也把他们交在死亡的手里，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是神在掌管。24节，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这句话我觉得才真是悲哀。人一个佛教徒看到基督徒就念阿弥陀佛，我佛有灵，那是什么意思？那可能这基督徒到佛教的堂里去参拜了。为什么人看到基督徒不会赞美基督徒的神，人看到基督徒会赞美异教的神呢？是不是神的名就像先知讲的，像耶稣讲的，像保罗讲的，神的名常常在教会在基督徒身上受到了亵渎和羞辱，神的名受到亵渎和羞辱，仇敌的名就得到荣耀。参孙使众人赞美大滚，这是多么可怜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里。各位，如果你再去想到这更前面的时候，基甸那个时候，米甸人对着以色列人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我们不能不讲这句难听的话，就像我们刚看到一开始看到以赛亚书一样，耶和华是我们的朋友，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但是耶和华有的时候也会成为我们的仇敌。不过如果你是信靠神的，愿意悔改的，即便他在成为仇敌的时候也会是你最大的朋友。只要愿意信靠悔改，总是能够蒙恩。刚好他们好高兴，他们越来越高兴，高兴到一个地步，他们要到他们的高峰。25节，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 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在监牢里像驴子一样推磨，参孙在他们的房子里像猴子一样被戏耍。我们实在是只能去猜想参孙的心情，我们只能猜想那羞辱主名的人在仇敌面前我们的羞愧和难过了。参孙被提出来，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戏耍，我不知道他们叫他做什么。如果圣经上说他的头发慢慢长出来，是不是他现在也有一些力气，身体又灵活一点，也可以做一些动作叫非利士人高兴？或者他们的戏耍，有人拿着鞭子抽参孙，叫他跳过什么栏杆，叫他做什么动作，我也不晓得。那下面这个我也不太懂，照建筑来讲应该不是这样的。两个柱子撑住这个整个大楼的柱子，应该不要靠这么近嘛，靠这么近参孙才可能把他们拉倒，但是如果是很远的话，参孙手不会那么长的，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两根柱子这么近。我们相信圣经讲的一定是真实的，但是这也在上帝的带领之中。众人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好像你都看到一件事情，人最大的仇敌，人最大的毁灭者是人自己。我们给了魔鬼机会，他们使参孙站在两柱中间，也许好叫他像猴子一样爬柱子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没有想到这也促进了他们迅速的死亡。28节，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参孙和他的弟兄和他的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体，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斯陶中间，他在他父亲马挪亚的坟墓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这一幕当然如果是拍电影，就最精彩的一幕了，或最悲壮的一幕。参孙这一辈子只有2次祷告过，圣经上记载，一次他快要渴死的时候，一次是求死的时候，报仇的时候。你去求告耶和华总是一件好事，也许也就是这个芥菜种一样大的信心，让希伯来书还说他也名列信心伟人之一。但是信心真是因信称义，信心真是因着神的怜悯，他能够活出信心的时候是那样少，能够活出肉体的时候是那样自动和丰富。就是这2次的祷告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祷告，当然向神祈求总是好的。就在这里他并没有想到神的荣耀，也没有想到以色列人的痛苦，他只有想到我要报我的仇，我的双眼被挖掉了。这句话也很有意思，他没有说报我被羞辱的仇，报我磨墨的仇，他很看重他的双眼。双眼似乎也是我说过让参孙很宝贵的，甚至比他力气还宝贵，而这双眼害得他害得非常惨。他只想到报仇，他没有想到耶和华的旨意。但是各位，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能说耶和华听了祷告吗？我们应该说耶和华听祷告了。但我们能说耶和华听祷告吗？我们又不太能说。各位要注意，在圣经里很多地方，包括在士师记里面，包括在参孙的生平里面，很多事情，包括耶弗他献女儿，神并没有说一句话同意或反对。那个时候你要小心看，你要小心的解读。 我认为神在参孙的身上固然有几次圣灵感动他，但神没有说话。我认为神的作为，神对参孙是不满意的，但是参孙的确是他选的一个器皿。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人的预言就实现了。我看的可以说毛骨悚然，也可以说敬畏神。在第一次我们看到十三章的时候，他会做拿细人，他会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耶和华的话字字都实现了。实现神的话不会废去，但是参孙在多么悲哀的情境下实现了上帝的话。我们没有看清楚敌友，愿我们从今以后看得更清楚，亲近我们的最好的朋友。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光照怜悯，而且不断的光照怜悯。因为主啊，你的儿女实在是愚昧，实在是多次光照，多次听到，却又那么容易忘记。愿主所立的新约就是你的话被刻在我们心中，不再要天天那样的耳提面命，我们能够从心里发出敬畏喜悦你的心。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